我所赞美的神啊，求你不要闭口不言。这句话呢，是接着第107篇跟118篇的，在我们到底是我们没有直接在回头，所以他说我所赞美的神啊，求你不要闭口不言。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，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，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，也无故的攻打我，他们与我为敌，以报我爱，但我专心祈祷，他们向我以恶报善，以恨报爱。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，派一个罪头战战他右边，他受审判的时候，愿他出来担当罪名，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，愿他的年日短少，愿别人得他的福分。然后我们看第27节，主耶和华，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，因你的慈爱美好，求你搭救我，因为我困苦穷乏，内心受伤，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，我如蝗虫被抖出来。第26节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帮助我，照你慈爱拯救我，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，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，任凭他们咒骂，唯愿你。第31节，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，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的灵魂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们注意这个第6节说，派一个对头站在他的右边，然后最后1节呢？因为他站在穷乏之人的右边，要救他脱离审判他。那这张圣经列完，你如果再读111篇，你发现这2章7篇都在连在一起。怎么知道呢？请读下去。第1节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：“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跟。”现在呢，这右边不过是坐在我的右边。那109篇有2个右边，110篇也是2个右边，所以你再读第1节，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，你打伤你。那么这个我们要回头第4节，耶和华起的是绝不后悔，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。所以我想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很自然的就把109和110篇呢就连起来看，那么这样看我们就能够对时间有更深的认识。那么在我们进入这个2篇的主要内容以前，我要稍微很快的提醒就是，不要忘记我们这样的目的是在读10篇第5卷，但是呢，我们不是一节一节一章一章读，那样的话太长了，所以我们只能蜻蜓点水式的，就是秒砍式的。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一段圣经里面能够找出到底神要对我们启示。所以我们重点所看见的是一丛的森林，不是一棵一棵的树。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希望礼拜三晚上能够看一棵棵树，那就是失望。但是我们是希望看整个一片的森林。那么主要的思想是这样，就是整本的诗篇呢，我们说过是分5卷，那么就和摩西的5卷呢是彼此对应。那么第1篇到42篇是和创世纪相对，那么现在107呢到150篇是对什么相对呢？是和生命记的相对。那么第1卷的末了，诗篇的末了是阿门阿门，第2卷的末了是阿门阿门，第3卷的末了是阿门，到了第4卷的末了呢是阿门哈利，到第5卷的末了呢是哈利。所以你看见这个5个大的阶段呢，你学完这些功课以后，那起头的时候是阿门，慢慢慢慢的灵就升高了。不只有阿门，而且许多时候我们阿门的时候，我们还容易看到我们自己的难处，还容易看到我们自己所受的委屈，我们还能看见我们手中的伤痕。那些自怜的人就是看见自己手中的伤痕，所以这个是好好的功课，但是还不是最深的。最深的功课最后呢，你看见不是阿门，而是哈利路亚，到最后完全忘记，就好像那个诗句的反应，起头他说：“看啊，真高羊，除去世人罪孽。”你不只想到羔羊，你也想到我们。但是再进一步，他 看见我们就是看那神的羔羊，是看见他，我们自己就是不见。所以这个是赞美，赞美就是你只看见，你看不见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五卷的之间，一天一天，一卷一卷更高。那么我们已经花了够多的时间，这一次，尤其是春就是暖和了以后，天气暖和了以后，我们又开始了这个追求。那么这次我们主要是看诗篇第五卷。那第五卷主要是和那个人和这个和生命记连接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要知道说到底生命记讲的什么？那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，生命记呢，最前面四章是回忆，那么这是老人家在回忆。摩西已经120，就好像那个约翰福音呢是老约翰在回忆，圣灵显上来回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的神借助摩西呢回忆神怎么带领他，回忆神怎么带领基督。那么这是历史，但是在生命记里不是讲历史，因为民数记讲历史，因为利未记讲历史，因为出埃及讲历史，所以到了生命记就不是历史，生命记是圣灵对历史的解释，这点非常重要。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经历，但这个经历没有解释。那么今天如果我们跟随主的话，你发现这些经历是有解释。那么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呢？那个解释就是在圣灵。啊，这就是第一层，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我们一直注意心理，我们忘记这个心理的解释，这个解释的根据是什么的话。所以我常常觉得今天这个所谓奥秘派人只有心理，奥秘派的讲究心理，他不管圣灵对这些经历怎么解释，所以这点是奥秘派的弱点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说经济学在圣经里面，那保罗是在说来是奥秘派，约翰是在说来奥秘派，为什么他们身上奥秘派没有问题呢？因为他们身上是带着圣灵的解释。那么解释什么意思呢？解释是背后有什么话。所以就是今天这个属灵的经历呢，你应用神的话过滤过还可以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，今天这个该恩夫人，所以他的丰富能到我们手里，因为有冰威师母。冰威师母呢，是把该恩夫人东西把它过滤，把它所有的沙子去掉了，给了我们的经。这个感谢，这是冰威师母最大的贡献。穆安这类贡献呢，穆安这类是把劳威廉的那个所有的丰富把它过滤掉。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些宝贝在什么地方？因为现在你看见，你不只有经历，而这个经历呢是经历神话的考验，有神话的一个东西。否则的话，经历太多了。因为你看奥秘派他们呢，是根据他们累积下来的经历，那么然后来看这个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。就好像今天你看，今天所谓人格发展学，就是你只要对一个小朋友从小到大，慢慢从生一直生下来，然后你看，他会经过好几个时期，每一个时期都有他的整个成长过程你能分析的。这个因为你生命本来你就可以经过观察，你就会得到结论。那么想想看，经过2000年所有圣徒的观察，他们把他们的经历写下来告诉我们，你如果把这些通通集中在一起，当然你能够从这些奥秘派上能够看到这个整个成长过程的大概，但有一个危险，就是没有真正的根基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们，你看见吗？今天以色列人在那里漂流，你怎么知道他的漂流？到我在你如果没有他，没有这个什么生命记的话，你根本不晓得神奇的。你以为是神奇，以色列人在旷野什么都是浪费，没有。以色列在旷野40年，神本来就是要他们花2年的功夫，走过42代，最后进了迦南，这个是必修的。但是很可惜，因为以色列人犯罪了，失败了，所以多花了38年，因为38年完全是浪费。那么你怎么去的？你怎么知道38年？38年从哪来？你不读生命经，你看不懂38年。你读了生命经，你想哦，原来那个是2年是必修的，你不能够，这个不能越过，你不能一下就升了天，一下就去家，一下就在灵里，这是笑话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今天你真的要属灵，真的要那，你看你旷野一定要经过的，42代一定要经过的，没有一代可以缺少的，那不是如此。而且在里面，那么我们怎么知道38年的荒废呢？你看你是谁告诉我们的？生命告诉我们。那不光如此，我们如果都觉得出知道你这里漂流，不知道漂流到哪里去。结果呢，我们说过，只有生命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是在西尔山 迷失了方向。以东就是我们的方向，就是我们自己。许多的日子我们漂流失败了，因为我们迷失在我们自己，我们在自己对自己捉迷，算来算去算不出来，这时间就是浪费。所以就是呢，我们不光是要有经历，而且我们要圣灵给我们的经历的启示，那这样我们就能够得到亮光。一面我们走这条路，另一面呢，我们能够稳妥的走在圣灵里面。所以这是头四章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那个启示。那么你今天来看107篇，就是这个，就这篇就讲这个嘛。你如果读诗篇第5卷107篇，你看见你现在呢，你看也是回忆，不过这个回忆比较大的，这个回忆呢是不光包括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，也包括后来以色列人怎么样被像貔貅一样被送丢到全世界各地。所以第三节说，从各地，从东，从西，从南，从北，我招聚来。所以以色列的经历呢，现在神把它回忆，借助诗人呢把它回忆。那么我们说过，这一篇有四重的经历，对不对？我们讲过了，第四节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，第十节他们坐在黑暗中，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困死。然后呢，第18节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，就迎进死门。那么第23节在海上坐船，在大水中经历，就然后他们经过翻腾等等。所以以色列人呢，无论在旷野里，无论是在埃及被困苦和铁链困住，无论后来他们怎样犯了厌食症，然后不管无论如何后来他们怎么样经过风雨飘摇，那么好像在船上翻腾一样，结果全都拯救。所以就是现在很清楚，神就把以色列人还包括我们，因为我们是神属天的子民，所有的经历他用这四样，这个四方面把我们完全的都归纳起来，综合起来。所以呢，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，这107篇呢，就相当于这个启示，就相当于生命记的前面的。那么后面一部分讲什么呢？后面一部分很简单，后面一部分就告诉我们说，摩西的神借着摩西对于以色列人，把他在旷野里面30几年前所讲的话再说。所以这就是神本身。生命记就是说，神把已经说过了再说一遍，那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雷玛的原则。雷玛的原则就是神在圣经里面，在历史上已经说了他的话，从创造起，但是呢，等到我们亲近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，他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再涂抹在我们里面发亮。我们现在呢，里面光了，那就是这怎么是雷玛？所以什么叫雷玛呢？雷玛就是说神对新人说话。就新人能听见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这些人就是在亚当里，那我们只有漂流在旷野，我们听不见这些。而且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？叫我们能记下，接着我们就到哪里去，就进到基督的特质的。所以这样我想就是很清楚很清楚，这个就是诗篇第108篇，你看得很清楚，就头两章呢，就把整个的生命记就把它提纲挈领把它记起来。那么你注意108篇呢，第一节一直到第5节，你读完了以后，你说这个似曾相识，好像神在什么地方讲过，一点都没有错。神原来在诗篇57篇第7节到第11节，你记住好，一个字就是对，你看你完全神经讲过了，他再讲一遍，你看见吗？好，你在读第6节一直到末了，你说读来读去就是似曾相识，没有错，因为神在诗篇第60篇的第5节到12节也讲过，现在他把它再讲一遍。所以就是你怎么能够说神的话不是神的话？你怎么能说圣经不是神的？管得多奇啊！你看第5卷不是刚好对第5卷吗？你看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神把他说的话再说一遍呢？因为这个是生命记的原则。这里给我们看为什么神要再说一遍呢？因为那个原则是雷玛的原则，雷玛的原则就是活的话，就是活的话。所以感谢主，就是你现在明白了吗？这个就是到了108篇就把生命的最后一部分把它记起来。所以你如果读107、108的话，你几乎就看见整本的这个生命的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进到迦南享受基督特殊的丰富，那今天需要神对我们再说话。那个再说话就在圣经里说话，那个话是能力的话，那个话是生命。
今天我们在这读经读了半天，我们非常的辛苦。今天我们就懂得原文，今天就是我们到圣经学院去进行最多我们是忘的。但是人那东西，你看你需要一第一个，它需要证明在我们身上，叫我们的旧人已经是重复。那么只有新人能听进去，而且等到我们觉得这句话不是光叫我们的癌症得的意思，不光是叫我们过去那些什么，更重要的就是叫我们能进到生命中。现在我们可以准备进下来，现在我们可以进入这基督特福的福音。所以很清楚，就是108天圣灵给我们做的示范，他这个话已经在57天讲过，在56天讲过，现在我们的神不厌其烦再讲一遍，就证明给我们看，你已经到了第5卷了。现在不是在57天，也不在67天了。那个时候你光能说阿门阿门，现在到了第5遍，要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。所以就是你看，这个人长进了，而且这个人被主更新，这个人现在没有多久就要进到属灵丰富里面去。所以因为什么？现在你明白了，就是为什么神把108天给我们，好像又重复了，因为他叫我们想起，神是不怕重复的。叫我们想起，这个就好像你是在以色列人在摩亚平原神给他们带出来，非常清楚。就是你把这两张拿起来以后，就非常的清楚。那么然后你再读下去，那么就更细一点。那我们说，你可能读到119篇，那么我们说过，那就是讲到神的话。那这里讲到神的话，不是用一个词，用8个词来形容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太伟大了。神的话就好像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伟大的一个地步，要4本经书来形容他。那么神的话伟大的一个地步，你看神要从叫我们从8方面不同的方面来明白神的话。所以就是第二点，今天119篇很容易读，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，这个所有关于神话语丰富的话都在。那不仅如此，119篇完了，接着是120、121、123、124、125、126，一直到134篇，那上面就所谓的上集。上行诗呢，在诗篇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基督长进是怎么一步一步往上走，怎么一步一步的上升，怎么一步一步的更深，怎么一步的能达到与主完全的连接的地步。因为什么？这个就是迦南美地。现在你看，你这个话不是光为的话，话不是光是叫你做神学教授，话不是光是叫你可以教导别人，话不是叫你可以做你的那个团体的领袖，又怎么不是？话的目的是叫你能把你带到丰富的地步，能叫你一步一步的往上升，一直到与神、与基督、与在，一直到活到神面前。所以这个就很清楚给我们为什么有生命记呢？生命记就是说神给我们话，不光是为了我，神给我们话。是叫我们能一直长到基督里面。换句话的话，是为说生命来预备，生命成长来预备。如果今天我们光读圣经，生命没有成；光读圣经，见证不行；光读圣经，生活也扛不住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失去了。你可以是最好的神学生，但是呢，你看见吗？我们主的话在我们上没有结果。就像茂我们说过，经验它是个话语丰富的，但另外一方面它是个分裂。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，就是你看见吗？就把那些荣耀的光景。所以我想是很清楚，你再读下去的话呢，那就是非常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回到109篇。那么你有了这个观念以后，那么现在我们再往下去，那么109篇呢，一直到150篇，就慢慢的开始往里面深入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更细的来给我们看，到底这个神的话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样的。上一次啊，我们特别提到一点，我们主耶稣受试探，他在哪里？在旷野。他在旷野，他回答头几句话就是：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。那么，当我们主说这个话的时候，因为他肚子饿，如果饿了，你再不做什么，没有多久你就软弱，没有多久这个人就不能活下去，不能行下去。但外头要活下去，你要做一件事，这件事是绝对主耶稣能够做的，这件事主耶稣做的是完全合法的，根本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，根本一切都正确的。但是你不是在旷野里不做，你的面临结果是旷野里不做，你的范围是别人的。但是我的人刚考试难考试考虑，那历史里你我都知道这句话是真的。 那么这个生命计划就是当摩西带领替以色列人做复习的时候，那么告诉以色列人就是40年神试炼你，那么任你饥饿，那看你肯不肯遵守神的诫命。然后上帝说，那目的什么？目的当你经过旷野，任你饥饿，然后把玛纳降给你，让你学一个，让你谦卑。那谦卑的结果是什么？叫你们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就人活着不是像考试。今天呢，你在埃及有食物，因为尼罗河到处都是产生食物，旷野不可能有食物。现在旷野，如果你能活着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说，你所以能够活着，乃是因为靠神口里所赐的食物。因着他的话，玛纳就降下来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活着乃是凭着神口里所赐的一切的。感谢你当初神创造宇宙的时候，说有就有，命令就有。以色列在旷野，怎么每天玛纳会降下呢？你要知道，我们以为说我们依靠一些现象不止，乃靠着神口里所赐的一切。在我们上一次特别讲了，这里是很重要的一点，就在希伯来原文里面，神口中所赐气的话，那个话在原文是没有的，点点点，你说仔细读根本没有这个字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记得吗？在这个在旧约里面，是在靠神里所说的一切。那这个就很重要，因为我们说你读旧约，特别是犹太的拉比，到了这个时候呢，他就不能够解释说十条诫，不能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神的话不光是律法，神的话是恩典，是生命，是能叫人活着的。所以如果圣灵在那里加一个话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，犹太拉比会以为说这个可能就只是诗歌解释，但你不能那么解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灵在原文这一句话这个字呢根本就不摆在那里，过意不住，就是点点点点。这像什么呢？这像主耶稣，你记不记得神启示他自己？摩西说你是谁呀？他说我是那我是， I am that I am， 我是那我是。你说这句话不大相中的吗？是不相中的，因为圣灵讲这句话故意加了一点点点，我是点点点，你要填空填上去。那么谁来填这个空呢？你在旧约你怎么填也填不进去。到了新约的时候，我是父，我是生命，我是道路，我是门，就是谁填这个空呢？我们的主是，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我是。在旧约是我是填空，谁填进去的呢？你到了旧约，你看我们的主。那同样的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人口里所出的点点点，所出一切的点点点。那么这就是呢，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，到了新约里就清楚了。我们主引那句话的时候，是靠着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，那个话在人们身边，这不生命的话，这个话叫我们活着，在旷野应该叫你打下。先人扑倒在你左边，让人扑倒在你右边。记住，当你看见人一个一个在旷野倒下的时候，你要问说：“我怎么？我凭着什么活着？”就说：“那是靠我口里一切的。”看清楚，现在你明白，生命记整个的内容，生命记整个的教训，是给我们看以色列人在旷野能够经过，而且他们仍旧能活着，只有一个原因，那个原因就是神养活他们。什么话？什么都养活他们，是人嘛养活的。Rema 是把生命带上的， Rema 是叫他们能够进下来，所以这一点我讲非常非常。那么今天我们在进到底109、110篇，十篇讲些什么？到底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？到底是不是要让我们看见更深一点？什么叫做主的话呢？主的话在主的身上，特别是你记得吗？特别是当他在旷野的时候，我们主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，他说了那句话：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着神口里所赐一切。神为什么把旷野经历给我们？神为什么叫我们经过旷野？我们的主经，我们以色列经过旷野，我们的主也经过旷野。那么经过旷野的时候，经过主给我们一个秘诀，他所以经过这个旷野，你知道在旷野里你得不到，你得不到自己，得不到智慧，得不到欢迎，得不到掌声。我们主当初33年在地上，他所经过就整个就大而可畏的旷野。但是我们的主怎么活着？用主怎么活着？这样的人应该是要倒下，他怎么活着？他告诉我们说，人活着乃是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。他没有把石头变成，所以这句话很重要。 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主没有救赎，是说凡救自己魂的要上死。你救自己的结果反而你以为说我可以不死了，结果是死。你记不记是拿了你的故事，拿你和他的先生，他本来是很富有的离开了，他不是穷啊，他是大穷。他那个时候他说我是满满的出去空手的回来，可见当初出去根本一点都不穷，但他不大穷。旷野是最容易叫我们爬行，许多时候不是死，许多时候是爬。那么第二点，现在我们是这些人呢要救自己的性命，结果反而上过去。所以在路德记一开始三个寡妇，不是一个死，三个死，不是一个寡妇，是三个寡妇。所以主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，我们主虽然活，他从来不救他自己。那次已经饿了四天，已经饿了，你再不把石头变成饼，你怎么活？你在考虑怎么活？就是今天我们在大耳口的话，你怎么活？你到底怎么活下去？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救自己，许多时候以为我们说我们想念头，我们打个算打算，我们到挪亚地去我们就活了。没有，你到挪亚地，结果不光是一个死亡，是三个死亡，那是悲剧。在圣经所有男性人物里面最悲的是约伯，所有女性人物里面最悲的是哪个？哪里的悲剧怎么谈？凡救自己性命的事。所以弟兄们，现在你明白，今天如果你今天为什么我们主能够不救他自己？如果救他自己的话，他就把你把什么就把石头就变成他们俩，那他怎么活？他实际上他靠着这个话。所以就是呢，这个话在旷野这个话一定是个特别的话。这个话是什么话呢？这个话是告诉我们主怎么经过他三十三年，怎么经过他的一生。天堂是他来往的地方，他能够在天堂行，他怎么能够经过这个旷野，而且干旱的旷野，他能够仍旧能够经过三十三年，那个秘诀的圣经109篇，你读下去的话，这一篇呢，你仔细读，就给我们这一篇呢，实在说来是预言的事情，预言我们的主当时怎样在旷野，人生的旷野之中，怎样呢来到地上。所以就是呢，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你看我们主在旷野里面怎么样。所以现在你知道瑞玛的性质是，到底我们普通说瑞玛是给我们生命，那到底指的什么说？你有没有到底指的什么？那这里面有一念很重要的功课，这个功课是什么呢？这个功课就是我们主当他在地上经过的时候，有一样东西维持了他，有一个东西维持了，是神的话。不过你现在要用几个字把它描写出来，你怎么描写？你怎么描写那个经历？你怎么描写那个话？这个不过主的秘诀，这也是我们的。所以到109篇是叫我们更深的认识主的话。那这个话呢，就只是我们主在地上能够勇往直前的，也应该是你我今天经过这个大耳口和旷野能够经过的。所以就是让我们记住，在这条路上不是救我们，在这条路上就是你让主的话雷马在我们靠着神口里所说一切，那就这个你看也能叫我们欢然举步，能叫我们所以你看109篇呢，可以说是用在主的身上。你若仔细去读的话，根本就是预言我们主在地上所碰见的事。但是呢，你知道我们主走在旷野碰到什么？我们主走在旷野里面碰到艰难，他这里碰到对头。你若仔细去读，碰到对头。那不光碰到对头，还有一个人站在对头的右边。那么弟兄们，现在我们要问。他当他被反对的，当他有罪苦，当有的人攻击，当他经过艰难的时候，我们看他是怎么经过的。那么弟兄们，这个生命也在我们里面，他怎么经过这个旷野，我们也应该能够经过这个旷野。所以他第一节说，我所赞美的神，因为这个109篇是接着107篇的第一节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用他本为善，他是在永远长存，愿耶和华的主名说这话，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，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召聚来的。那么这些人呢对这个大话都赞美的，我们说赞美的话因为是根据神的旨意。那一个圣言部你看见吗？这个人经过旷野人是一个赞美，他说我所赞美的神。那下面有一句话，有一个祷告， 求你不要闭口。我可以没有水，我可以不将石头变成水，但是我不能没有。这就是我们能这样的祷告。但是我们主当初在地上，他经过这撒尔可未旷野的时候，他有一个祷告，因为他活着不是单靠书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。所以他说，我所赞美的人，求你不要闭口不言。如果你闭口不言，我怎么生活？所以就是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是依靠神的话，所以他说，神啊，求你不要闭口不言。如果你闭口不言，我就活不下去；如果你闭口不言，我就不能生存。那不止，神一直不说话，我周围的人一直说话。所以第二节说，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，他们用谎的舌头对我说话。那第九节，在他周围的人有许多人对他说话。十二个门徒里面，你知道最清楚谁是天天撒谎？谁先撒谎？犹大先撒谎。就是呢，你要知道十二个门徒里面最聪明的门徒不是犹大，不是彼得，最聪明的是谁呢？是犹大。想想看呢，三年半之久，犹大把自己包装到一个地步，没有一个人察觉出来他是。如果彼得早已知道犹大是犹大，他那个刀啊老早砍掉他的耳朵，所以不等到将来，他老早就没有了。就是你想想，我们的主如果稍微给门徒一点暗示，还要留到后来，他把他自己卖掉，没有这件事情。所以就是呢，你想想看，周围的人有马太，周围的有这些门徒，但是所有的门徒里面，他知道很清楚谁是要卖他的。但是呢，你天天在众人面，众十二个门徒面前，他要讲一种话，是叫大家都不觉得他是卖主，那么。弟兄姊妹，你看看这个人，这个不是个撒谎的舌头对我说，是鬼大人谁天整天对我说话呢？很清楚，彼得卖主他是诚实，这个多马是怀疑主也是诚实。那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，犹大根本从开始就是鬼大。但是我们想想，如果主这样说，为什么他更要给犹大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学的主圣经，为什么主当初要给犹大？主如果点点油，那么如果主不点点油，大不就行？难道主看不出来吗？主当然看了，怎么看不出来？这就是为什么主点点十二个门徒都不再祷告了一个晚上。我们不行了，因为我们的影子受影未受影响，我们的感觉比较粗鲁。所以一件事情我们要祷告个半年，或者一件事祷告个两个三个月才清楚，就是因为我们不行嘛。你想想看，我们主里面不透明吗？我们主里面不明白，他难道不意思他需要，但是他需要祷告，那为什么他需要祷告一个晚上他才明白神的旨意？所以就是不是我们的主不是，不是我们主不明白神的旨意，因为我们的主在里面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你起床还不清楚，为什么祷告一个十二一个晚上，然后才选择这十二个门徒？我们不急嘛，一直等到他最后上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才明白。他说：“这些人就是我们是你犯了。”那么就是现在你这个晚上，当他在那要拣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，这十二个门徒所要的不是他自己，他要父亲自把这些人选。但是难在他。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是犹大，我问你，你愿意接受犹大？现在父是把犹大赐给了我们，十二个里面所有十二个都赐给他，拣选犹大就是拣选，拣选犹大就是拣选石头，拣选石大犹大就是拣选勒大的信息，就是从这个天使就是这个，但他要生的是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我们主自己是有感觉，就是自己来说，他应该把经济毁掉。但是就是父神的心来说，这个犹大神要赐给我们。所以就是等到一个晚上，我们的主顺服在神的心里，他从神的手中去接过神所赐给他的人，包括犹大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亲爱的弟兄。你看见吗？现在这就是解释为什么十二个门徒里面 书拣选大祭，不是你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拣选了犹大，这条路就可以成全。但是，我们主总是用尽各种的方法、各种的机会，希望能达成。用爱，这个十二个门徒里面，到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犹大十二个门徒里面，点出一位，所以就是你告诉我们，那么这个犹大是十二个门徒点出的一位，那就证明在耶稣所第三任的眼光中，十二个门徒最属于一个神的。他属灵到一个地步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猜出来，根本就根本猜也猜不到他的名字。但是你看清楚，这就是我们的主，在三年半，当他和门徒们进进出出的时候，他明明看见一个乐子的经济，一个经济在他的乐子，他明明看见这条路乃是旷野的大路，究竟他怎么活着？好的。他怎么活动，他怎么能勇往直前，他稍微的心里透露一点他的情感的影响，他稍微说一点他的难处就没有了，他就不需要当主的。但是他不在这种情形下，他仍旧供应，在这种情形下他仍旧在那里，这个用各样的环境吸各种的情，希望能够挽回，不挽回这个犹大。所以你记得吗，他让犹大管那个钱，往那个钱来。所以后来这个约翰说他是个贼，但是别忘了约翰的直接有回头的亮光，他绝对不知道他是个贼，他回过头脚把他卖掉，这叫回头亮光。好了，那么哦，原来他是贼，他如果老早知道是贼，他是个雷子啊，那是雷老早把他轰死。但是不可能禁止的，现在证明当时呢，根本他把自己包装的非常好，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看到。我们主老早提知道，许多时候主说，主为什么？那么主的主如果说你们中间有不洁净的，那他的意思不是说给门徒听，是说给犹大听，要犹大能够回来。所以禁止的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就一定有一个东西，一个力量拖住他，让他能够活下去。否则你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怎么走这条十字架的？但是你看见他能够以各种的环境，比方说他把钱囊给他，为什么把钱囊给他，把责任给他，希望因着他有责任的缘故他能够回来。许多人杀人放火的，等到他听说他生个宝贝的女儿的时候，他常常有一个念头，哎，我东西也吸走了，为什么为什么女儿我不做，我不要有人知道他，我的女儿有一个都强大的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有的人真的吸走不干。所以我们主就希望能借助这个责任能叫犹大能回，但是犹大还是没有。那么就是后来我们得到了最后一个晚上，那么很稀奇很稀奇，主还在那里弄。那么你记不记得在这里这个主说你们中间有人卖我，那么然后每一个人都说我是不是，我是不是，轮到犹大的时候，主说你说的是，很奇怪，为什么主说你说的是的时候，别人都没有采取行动？如果你有心的话，你故意把声音拉高一点，让大家都听见；如果你爱他的话，你一定说到一个地步，你有大听见，你放了，你能回，你说的是，你应该回改，但是别听，别听。所以你看，门徒还不知道有事情发生。我常常读圣经，常常一看，已经主说就是你了，大家应该采取行动就可以了，主没有这意思，主根本不需要他们来采取行动，主需要他能够回改。而且你觉得稀奇的还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说我的和谁的手粘在那个盘子上，那么这个人就是卖我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知道那个在晚餐里面那个主有一个主客是贵宾，这个贵宾呢，这个主人呢，一定要和他站在一个盘子上，这个表示在所有的客人里面他是最好。那么不止如此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卖我的人就小气我，那如果呢，我们要记得现在你们所看见的那个，有的时候耶稣最后晚餐多的是假的，那他觉得真的席坐在那里台子里，大家都坐在板就坐在那里，这个不是圣经里面，圣经里从来没有这样讲，因为根据耶稣那些教会都是躺着吃饭，原来他是一个摸字形，就摸摸摸摸就摸着摸着摸摸摸摸这个摸字形的，摸字形是这样子形。那么然后呢，大家都是躺着吃，一面躺着呢，一面把脚这个朝在外面， 啊，然后呢，左边靠着，然后右边呢拿着东西，拿东西，剑，这个剑拿着东西，拿着东西，拿剑吃的。所以就是呢，就因为这个缘故呢，大家都是这样结场。那印度这样学躺坐，那么孔子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犹大呢是躺在主耶稣的怀里，对不对？所以躺在主耶稣的怀里，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有的时候我们说主犹大躺在主耶稣怀里，就是非常在人面前非常骄傲，那其实都错了，这很清楚啊。就证明说当初他们吃饭的时候是斜着这样躺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这个约翰是在主耶稣右边的话，你看很清楚。对不对？如果我这样吃的话，他也这样吃了，他的头很自然靠在我的胸膛上。所以你知道，这就是因为他们躺着才是这样。如果你看他们画的话，都做的整整齐齐，不看人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读圣经都是完全凭着我们自己来读圣经，我们的观念来读圣经，所以全部解释错误。原因在这很清楚，就证明说，那个时候你在右边的是犹大，约翰就是没错。但现在我要问你，为什么主告诉他你说的是没有人听见？甚至于呢，约翰都没有听见。甚至于主耶稣他用脚踢我，那证明说他一定很靠近，对不对？如果对方那个没有脚踢我，在那里他都没有脚踢我。所以你真的很清楚啊，你知道犹大一定是在他旁边，因为在他旁边呢，是你说的不是。然后他可以用脚踢我，那么同时呢，所以你知道的这个一定很清楚的，犹大一定是在他的旁边。那么根据那个习惯，在所有的客人里面，最高贵的客人是坐在主人左边。所以就是你看我们所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希望说，这是给他最后的一个机会。想想看，如果约翰是躺在主的怀里，那我们主躺在谁的怀里？这样的爱，这样没有无止境的爱，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够。所以就是圣经等到老约翰讲到说约翰出去，然后老约翰怎么说？那就是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们主是公义的孩子，等到犹大出去真的要卖主，这一下子再也回不了，这一下子没有再回头的希望。那太阳真的要下来，因为他把主耶稣卖掉，你知道说，你就晓得说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你就晓得说，这个时候我们主一落这个公义太阳一下山，那么就表示已经是。所以约翰他很沉痛的回过头回忆的时候，他说那就是。所以这就是呢，从这里你就很清楚，从第一天开始，有一个秘密藏在我们之间，他知道这其中有一个人卖，他说这个人在，就表示十字架在。这个人在，就表示这条路应该怎么走。他可以告诉任何一个人，叫他心里所会的事，他可以找出一点点的空隙。没有，弟兄，你看见我们主怎样的守这条路？他的怒气，他的忍耐是哪里？这叫做什么？那是从神口里说出一切。那么，弟兄，请我们知道，旷野里面需要一种。这种的话是忍耐，但是这条路不是你能走，不是我能走。这句话，这一条路是我们主能走。所以就是这句话带着我们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，才能叫我们活下去。否则我们根本就活不下去。现在你明白，当我们主对他那些对手，你没有弃绝的人是我们主，你追求我的话，就是你对他这个弃绝。但下面说，你追求我忍耐的道，那个忍耐的道是忍耐的话，和上面的话是特质。但现在你要知道，非要先分有一个特点，他不光追求主的话，而是追求主忍耐的话。忍耐的道就是十字架的道，忍耐的道是我忍耐的道。我们主当初怎么忍耐？我们当初主怎么忍耐犹大？弟兄姊妹，那个话就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话，那个话能叫我们经过大而可畏。否则，因此，今天主给我们一个环境，老早叫我们不能往前去。但人活着不是单靠神，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。所以，你看见主说：“我所赞美的神，求你不要离开。我可以没有食，我可以没有食物，没有面包，我可以没有这一切，但是我不能没有你的话。记住，只要有你的话，十字架可以再重十倍，大路可以艰难十倍，我愿意起来分享。”所以就是你看，这是我们主在地上的秘诀。 一个笨人物，你看见他心中有的秘密是从来没有告诉别人的，因为他的目的是希望能往希望给犹大面子，给犹大面子，给犹大楼梯下，给犹大好好的能够做能够下了台，就是他尽可能希望给他听，所有的话是只有犹大听见，别人都听不懂，只有犹大懂，别人都不懂，就是他怎么能经过这些？没有事。而他说，人活着不是在靠主，没有救他。如果你救他自己，老早把他砍死掉了；就如果救他自己，稍微一个秘密，稍微一个破路，老早就不需要走这条路了。所以就是，你看见，你肯不肯？不真的，你是母，有的分人，那么有的实在要出一点苦，然后你又在旁边说漏了漏了，你是母的什么漏了？分别了。就是许多时候，你把你的苦难、苦楚告诉别人，你真的舒服点、快乐一点，那很简单。你看，今天我们能不能做得不幸福？我们乃是靠主。所以你读下去，你看，已经恶人嘴和鬼大的口已经张口攻击我，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。你现在能够想到，这个犹大啊，真是演戏，他演了三年半。那犹大甚至你看，你翻译说，当他在主耶稣面前的时候，那所有属灵的话都讲那个地方，没有人可以发觉他是说假话，但是我们主觉得，他有撒谎的舌头，说了三年半，三经里，有的人说三天你就受不了了，你能不能让一个人用撒谎的人对你说三年半，你能够不接他？你看这个生命是个什么样子，你看我们主所经过的是怎样子的，你看有的人什么话都说，你一定都觉得很肉麻，但是就是别人不觉得肉麻，因为别人不知道他这个谁，别人不知道把主卖掉，但是我们主一念经啊，一念可能说哎呀彼得一定说，那你干脆去写一本弥撒大全。所以就是你看见吗，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光景，我们主最认识最认识我们，这第三节，他们围绕我是怨恨的话，又无故的攻打我，他们与我为敌，以报我爱，但我专心祈祷。因为这个就是犹大人，他们与我为敌，以报我爱，我是爱给他，结果呢，他与我为敌，以报我爱。然后第五节，他们向我以恶报善，以恨报爱。就是你看见吗，这个就是犹大怎么对待。然后下面第6节，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，这是预言的，不要忘记，这是预言。派一个对头站在他的右边，那就是什么？这个对头在原文是撒旦，不要忘记，就是撒旦。说愿一个撒旦站在他，一直劝撒旦站在他的右边。那么就是你读来读去，你说我们有的读书，这到底是不是在犹大里面？有没有你读下去？第7节，他受审判的时候，愿他出来担当罪名，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，愿他的年日短少，愿别人得他的职分。你记不记得当这个彼得门徒们在那另外再选一个代替这个犹大的，你记不记得圣经就引这句话，就是说愿人得他的职分。所以这里讲的他是谁呢？毫无疑问是指犹大，天天都没有救他得他的职分。那么在这里我顺便告诉你，为什么刚才那个是个预言呢？于派一个撒旦站在他的右边，你说这个人是谁呢？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，就启示录，你知道在海滩上不是有龙吗？这个龙当然是撒旦所飞。那么还有呢，有一只兽啊从海中上来，那海中上来的当然是基督，这个我们就是基督。那么还有一个不是，还有一个从地中上来，像羊，但是呢口中说大话，口中像龙一样的说话，所以呢这就很清楚，当然有第二只兽，那么你不正经很清楚，一个是敌基督，另外一个呢是亚先知。这个敌基督的名字啊是六个人，那么有人读圣经给我们看的，这个罗马皇帝有一个尼禄，这个尼禄皇帝如果你把他名字算一算的话呢，刚好是六个人，所以你可以知道将来敌基督出现的他的名啊是尼禄的名，一路当时怎样的残忍，怎样的杀人不见血，那么就是你很清楚的那个灵就是基督。但是如果这个撒旦，如果这个敌基督呢，当敌基督在龙的右边，在旁边没有错，但这里告诉我们有一天 这是谁呢？那个面是个太监太子旦宿坐站在他的右边。那么这个不是指说你基督说的，这个是指很明显是指说假先知。那么假先知是什么灵呢？假先知就是犹大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两次说到灭亡之主，一次是指说犹大，另外一次就指着基督。所以你现在要明白说，当等到有一天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第二次圣呢要站在龙的旁边，那么根据这些圣经给我们看见，那个假先知他有一个灵，是什么灵呢？就是犹大的灵。犹大的灵就显在他的身上，卖主卖友等等这些通通出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读圣经，很清楚很清楚，因为基督是迷路的迷路的灵，而假先知那是犹大。因为根据这段圣经呢，愿撒旦站在他的右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，那么我们没有时间读了，你一直读读到20节，你知道这个通通只是说犹大说，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它。那么到了21节的时候，他的主耶和华，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，因为你的慈爱美好，求你大救我，因为我困苦穷乏，内心受伤。就是你看见主借着这句话来形容他身体的感受。我们以为主四分，我们已经很认识我们主，但是我们看不见主里面的东西。你读4:22，我们才知道主耶稣第十字架他里面的光，他说我的心像蜡一样的光。当他在那里被卖，当他在那里经过这大河口旷野的，他说因我困苦穷乏，内心受伤。他里面好像遍体鳞伤，好像心中在滴血一样。那弟兄们，你看这是他的23节，我如日影渐渐偏斜。弟兄们，你看见吗？他才30几岁，现在你看他叫第十字架，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出，我如蝗虫被刀。25节，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说我受他们的羞辱，他们看见我便摇头。你记得那段圣经故事。然后26节，耶和华我的神，求你帮助我，照你的慈爱拯救我，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，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。那第九节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求你帮助我拯救我，那用在主的身上都是指他做事。第十字架是人能做最高的，但是人绝对不能越过十字架。所以每次你读诗篇，凡是这些话用在主的身上的，求你帮助我，照你慈爱拯救我，那是指着他的复活。所以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，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主受洗受尽冤枉的时候，他一句话，他根本不替自己表白。但是你死里复活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以复活大能显明他是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主，我们主能够活下去，我们主没有被禁，我们主没有被困死，就是因为他有主的话，所以他能够不受，他能够为自己一句话也没有。最后呢，就证明，然后呢，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。等到主从死里复活了，因此现在我们知道他是神的，这是神的事。神的手是叫我们主从死里复活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任凭他们受骂，我愿意。他就像大卫，好像室内一直咒骂他，但是感谢主，唯愿你。那么21节，因为他必站在，我要用力极力称谢耶和华，我要站在中间赞美他，很宝贝主。你看见吗？那个犹大谁站在他的右边呢？撒旦站在他右边。但是主说，因为我困苦穷乏，内心受伤。但弟兄说，因为他是站在穷乏人的右边，所以弟兄说，我们知道犹大站在撒旦的右边，但是我呢，就是我们的主站在谁呢？是谁站在他的右边呢？耶和华站在穷乏人右边，他自己是个贫穷。我们的主贫穷在自己，他来到地上，他的摇篮是穷乏。他来到地上，你看他讲到的传也是穷。他来到地上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来看到他的诊所也是穷。你记不记得那个他们有人把这个彼得房子那个屋顶都拆了， 哎，都拆了，又没有地方了。结果你看见主在那里，在彼得房子里面第一次的看见他神所有的后来的坟墓，我们主为我们成皮，所以就是他说我困苦贫乏，内心受伤，但是因为他比站在穷乏人右边，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，所以就是最后就给我们看见，神是用复活来证明。让他能经过这大恩，可谓说，所以我们只经过这个一生，就好这个一生乃是旷世。那么弟兄们，如果是这样经过的话，我们也要经过，这就是生命之病，生命之病，这就证明这些的苦难是有他的目的，要把我们带到丰盛。那么怎么知道？你读七百七篇几经几？耶和华对我说，你坐在我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。那这段经大家都知道是指的是不光是复活，而且神立他为主的基督。就这记得吗？圣经里就引这段圣经，他已经做了王了，神已经高他为主的基督。然后下面也说到他是麦基洗德，所以你读下去的话，你看见他现在呢，我们的主是圣了，不光是被神高举，而且神用高亲自的高他。那这个就是指的圣，这个就是说进到下面的，这个就是说生命的丰富来说。所以就只能感谢，这个就是为什么主把瑞玛赐给，主把瑞玛给我们，就叫我们能遵守一个道，那个道叫做十字架，那个道就是我忍耐的，我忍耐就是基督忍耐的道。我们主在地上怎么忍耐，他怎么忍耐那种情景，他怎么忍耐这个犹大这些的光景，他借助就是今天我们给你。是如果我们遵守忍耐的道，圣经告诉启示了这些说话，等到全天下受试炼的时候，他要拯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那个拯救就是神的救。所以但愿我们能记，当我们有一天真的能背起的时候，虽然这杯应该是需要背起，这个教会要背起。那么如果因为他们遵守神忍耐的，他们没有区别什么，所以不要忘记，就是我们普通以为神的道是神的道，是圣经的道，但是不，神的道一面是客观的，一面是主观，一面是真理的话，一面也是能力和生命的话。那这个话在我们那边产生的影响，让我们看见这个话有一个禁止，那个禁止是叫我们经过旷野而那个活着人，那么那个话是活，那个话就是基督的人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主能够经过他一生，也因为这个缘故，主能带着我们经过我们的人生。那么感谢主，这个呢就是这个圣经给我们，所以读下去就能很清楚，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劝进子读圣经，不是要劝进子内做圣经学，圣经学教的不是，我们要巴不得教会能够起来，许多人做这个门徒，就是能感谢主，这是为什么主把所有环境神给你一个最好的婆婆，最好的丈夫，最好的妻子，你要告诉主的主啊，这是你替我定做，没有一个丈夫比他更好，没有一个妻子比他更好，没有一个媳妇比他更好。我们的主他明明知道犹大是他乐下的心，但是感谢他只有一个祈求，就是他只有一个祷告，就是在那求你不要离开。我常常记得在那里他说，他就是感不觉不能感觉到什么，如果你不能让我看见你小，你让我看见你身体，就是我们能不能想到，我们是不是只有主的话才能活着？如果这样的话，就是你看见，等到你要暴露，等到你要让别人出去，等到你要让犹大出去的时候，里面有一个秘密，有一个秘密能叫你一直保守到现实中去。弟兄姊妹，你能不能这样活下去？还是你所有的秘密你的同伴都知道，还是你所有的秘密你周围人都知道，你难道没有留一点的东西是为着你与你主之间？难道你与你主之间那个亲密不能够容下一个秘密？那个秘密就是犹大的秘密，那个秘密就是忍耐的秘密，那个道路乃是忍耐的。弟兄姊妹，只有忍耐的话能叫我们走忍耐的道，我们才能经过这大而成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些话对我们实在是有非常大的帮助。但愿主借着这些话给我们很深很深的影响。好，我们现在今天时间就没有了，我们这个时间我们低头有些东西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求你，如果你觉得合用，举用这些话，就是为着我们在座，也是为着远方的听众们，我 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将这句话请赏给你一下。当你的教会经过大海口与旷野，我们知道只有一个原因叫我们